呢场危机唔一样，内幕曝光，中国男子闯台湾教福建军事情报，许家印失踪一年后传出消息，俄军南军机逼近，北约急应对，高如通讯被断半个月，仍无法联系。史上首次私人太空漫步成功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，我是林思明。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3号礼拜五。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。一些分析认为，中国今次经济危机和之前不同。前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汶亦传递出令人担心的消息。最近连续出现多个坏消息，譬如养老金接近枯竭，延迟退休几乎是确凿的事实。但35岁失业的问题却无法缓解。股市暴跌到五年半以来最低水平，沪深300指数从2020年至今已经腰斩。而至于亚洲金融，形容话呢几年 A 股的韭菜被割到青黄不接了。国内的社交媒体上边有人发起讨论，今年失业有几咁严重？跟帖都喺度话，教师转行去做工地女工，大学生好多找不到嘢做。出门小心撞到报复社会的人。今日路上北京地铁有人自尽，我呢度呢个月有人在商场跳楼。自媒体财经数据库13号转发一段郎咸平的影片，话今次中国的经济危机好得人惊。影片解释话，大家唔好以为危机已经筑底，情况讲唔定比我哋想象的恶劣好多，一半左右的人会资不抵债。而家失业持续恶化，民众唔想消费，制造业、服务业需求下降，就再导致进一步嘅失业。失业之后，呢个人点算？卖屋咩？屋价四月跌15.4%，五月跌17.1%，六月跌12%，个个月都喺度跌。呢个就系点解会出现资不抵债。庞大的失业人口都还不起债的话，就是下一波金融危机。另外还有一个危机，信用卡怎么算？过去有工作还可以一边欠一边还，但现在这么多人失业，估计从年底到明年，我们即将迎接次级债危机之后的优质债危机，同时还有信用卡危机。网民亦都议论说，今次经济危机确实不一样，政府没计，国民冇希望。影片所讲只是经济金融方面的危机，其实还有深层的政治危机。今次确实是百年变局，只不过同习近平想的不一样。金融圈的巨变亦显示呢波危机的异常。A 股从8月至今27日内有1100几名高管辞职，其中包括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光大银行、浙商银行的行长。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等。媒体都在问，为什么他们连金饭碗都不要呢？是感觉到什么危险信号吗？前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汶11号发表文章，说专登委托圈内的老友问一下，一问吓一惊，金融圈高管目前在集体排队辞职，普遍理由是个人原因、工作压力太大等。这些人辞职程序相当复杂，不单止要向归口国之委提辞职，还要向银监局、银监会备案审查，更加要获得组织批准。譬如中国银行这一种是要组织部批准的，所以现在辞职的非常多，获批的只是极少数。杜汶说，在中国这种权力主导的体系当中，只有极端不利的因素才会叫这些人放弃金饭碗。好可能是他们知道自己所在的机构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金融火山，继续留在高位无法保证安全，还可能成为下一轮反腐牺牲品。杜汶认为，这些高管身处金融市场核心，能够比普通人更早地感知到最深层的危机信号，他们试图在崩盘之前全身而退。大家想想，连自己友都急于脱身，这个说明内部权力斗争可能已经失控，利益链条正在崩溃，他们都在纷纷逃离，说明金融系统的彻底崩盘只是时间问题。 可能因为情况越来越差，国内一位互联网科技博主9月12号发表文章说，已经接到电话，不方便再讨论民生方面的话题，否则微博账号可能被封。中国籍男子阮方勇驾快艇偷渡去台湾之后被起诉，在9月10号在士林地方法院开庭。阮方勇表示，去台湾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独裁政权，更加是交出一份福建沿海军事部署情报。据台视新闻报道，阮方勇6月9号驾小艇从福建直接闯入台湾淡水码头，声称要投诚。他在9月10号在法庭上说，社会主义制度被人民带来苦难，离开中国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政权。阮方勇还表示，自己曾经担任过中共海军潜艇艇长，希望军事背景能够帮助台湾对抗中共的军事威胁，请法庭将他手绘的福建沿海军事部署情报转交给国安局，盼能够从轻量刑。国防院战略所长苏子云认为，初步判断这份情报图的价值有限，因为福建到浙江、广州一带的军事机构从卫星都可以看到，除非他有内部资料才会有价值。这宗案件会在9月18号宣判。路透社9月12号引述两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，恒大集团董事会主席许家印目前被关在深圳一个特别看守所内，他没有被正式指控，亦不知道他会被运几耐。据报道，现年65岁的许家印去年9月被警方带走之后，最初在北京被监视居住，几个月前被移送到深圳，据说目的是方便他就近与恒大高层沟通，恒大总部在广州，资产管理部门就在深圳。中共证监会今年以恒大虚报收入和证券欺诈为名，对恒大罚款近42亿元人民币，许家印被罚4700万元，并被终身禁止涉足证券市场。恒大今年一月被下令清盘，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因为被清盘人追讨股息，他在英国的资产从9月起被冻结，每个月可以支取最多2万英镑的生活费。许家印被认为是江泽民、曾庆红的白手套，他的垮台与中共内斗有关。另外，政论杂志《北京之春》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分析说，许家印曾经是中国商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，他被拉会令到很多商人，尤其是那些大商人、富商感到一种普遍的恐惧，担心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恶化之下，当局可能会拿他们开刀祭旗。英国国防部12号在官网发消息说，今个礼拜俄罗斯四艘海军船舰出现在英国水域，还有两架俄军机11号侵扰英国飞行情报区。国防部表示，俄国这两架军机是穿越国际空域，没有侵犯英国领空。英国台风战斗机升空伴飞监视，直到俄军机离开英国飞行情报区。另外，今个礼拜四艘俄海军船舰分两批通过英吉利海峡和北海，其中包括一艘俄国基洛级潜艇。北约盟国开展联合行动，加拿大、英国、法国和比利时先后出动巡航舰接棒护航监控，直到这四艘俄军船舰彻底离开。英国国防部表示，在无害通过的前提底下，俄方军舰的行动仍然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。中国独立记者高瑜12号接受自由亚洲专访的时候说，通讯已经被切断半个月，中非合作论坛已经结束一个礼拜，当局还未解除对他的限制。高瑜从8月26号起被警察突然切断手机和家里的网络以及座机，直到9月12号都未恢复。他说，现在人家打他手机听到的是手机欠费，打他的座机听到的是欠费停机，又因为实名制政策，他亦买不到移动的 WiFi。 他说，这个完全是违宪的，宪法保障通讯自由。高瑜说，不知自己究竟犯了什么法，似乎成了当局第一打击对象。 今年已经被旅游三次，分别是两会、六四和三中全会。80岁的高瑜强调，他连居委会安装的老年急救电话都打不通，北京国安亦不让他弟弟和他联系，他的处境非常艰难。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9月12号缔造历史，令到非专业的太空人离开太空舱，完成太空漫步。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称赞这个是商业太空业界的巨大飞跃。根据太空网站 Space 的报道，今次行动叫做北极星黎明，有四人参与，由亿万富豪艾萨克曼任指挥官，队员是美国退役空军中教斯克特·波蒂特和两位太空工程师萨拉·吉利斯和安娜·梅农。他们10号一早搭成龙号太空船升空，最高轨道高度一度是达到1400公里，是国际太空站的三倍几。最后成龙号下降到700公里的高轨道，四个人先后走出太空舱。从帮船舱开始减压到完成太空漫步，总共历时大约1小时46分钟，结束时间是美东12号上午7点58分。同国际太空站不同的是，成龙号没有气闸室，需要帮整个船舱慢慢减压。四个人大概有2小时处于真空状态，仅是靠轻薄的太空衣供氧。这个是史上第一次非专业太空人的太空漫步，目的是测试 SpaceX 的新款太空服。这一套流线型太空服令到太空人有最大的行动能力，并且获得保护，不会受到辐射和极端温度的伤害。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，多谢你的收看。